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中级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虚心的人。在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样的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个世界上，无法满足人的心，所展现的往往是痛苦与虚空。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人可以借着由圣经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来重新获得人原本有神儿女的地位。信服福音，使天国的荣耀得胜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可落实的发生在神的儿女生活的当中。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虚心的人有几种的特征。第一，接纳自己。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第二，接纳别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扫罗不接纳大卫，大卫却接纳扫罗。后来呢，大卫做了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要接纳自己，也要接纳别人。第三呢，要接受现有的环境。第四，对事物有正确的反应。那我们知道，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圣经的教义并没有否定行善，行善原是好的。神的儿女在得救以后要做美好的事情，来回报主的恩典，来见证神的荣耀。虚心的人是认识耶稣基督，有基督内住的人，在生命中借由基督掌权，能够见证神，荣耀神，有益于自己和别人，因此天国是他们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因此让我们虚心谦卑，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不喜悦骄傲的人，神喜悦谦卑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求神帮助我们胜过目前的环境，心里有神的爱，在圣灵里心思意念能够更新，让我们忠心的去工作，努力的去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做神看为美好的事情。时间到了，神会使你升高的。谦卑的人有福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也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所以让我们记得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谦卑自己，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看神所创造的事物和人都是美好的， 让我们对人生有正确积极的心态，让我们知道虚心的人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信服耶稣基督的人，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生命中有耶稣基督掌权，能够见证他，荣耀他，把福音的恩典与更多的人来分享，使他们也得到天国的福分。
以色列国曾多次遭遇敌人，可是上帝每次都帮助大卫得胜。不久，以色列就在那一带地方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大卫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英勇国王。
我的夫君，原来你正在这御花园里欣赏初春的良辰美景啊。我可以陪您共享吗？
当然可以，亚比盖，来，坐在我的旁边，享受这园内桃花散发出的芬芳气息吧。
我真高兴，这个春季你不再出去打仗了。
唉，是啊，我仗打得太多了，但那也是情非得已。幸好上帝一直恩待我，使我不断的得胜。现在终于能够安享太平了。
你今天这么沉静，好像有什么心思啊？不知道夫君在想什么，是在谱一首新歌呢，还是计划去征服什么，或者是回忆往事？
亚比盖，你看着周围这一切，宫殿花园，你有什么感想？
我相信啊，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了，是我夫君亲自设计的，我真以你为荣。你既是工程师，又是诗人、音乐家，还是勇敢的战士，还
是一位好丈夫吗？
对对，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呢。
说真的，上帝对我真是太好了。以前我不过是个放羊的孩童。亚比盖，你看花园的那边是什么？
那是安放上帝约柜的帐幕啊。你把圣母安置在这里，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中心，真是了不起啊。
最近我在想，我越想越不安心呢。
哦，想什么呢？
我如今住在这个崭新而美丽的王宫里，而那位被称为万王之王、万军之君的上帝却住在简陋的帐幕中。哎呀，根本不相称啊。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要有所行动，我要为圣约柜造一所圣殿，那将是世上前所未有最辉煌而雄伟的建筑。
禀报陛下和皇后娘娘，中午的御膳已备妥了。
好，好，我们就来。今天菜的味道还真不错啊。
我最高兴的是，如今不必再亲自下厨了， 我们俩人也比以前安逸的多了。哎，想当年啊，你流亡在外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会忘记呢？
启禀陛下，先知拿丹觐见。
领他进来，我正要和他商议事情。
不知陛下有什么事要和我商议？
我只是希望上帝能够赞许我的计划。既然你是上帝的先知，必能告诉我上帝是否会赐福这件事。
那就请说吧。
拿丹，你看，我住在这香柏木的华丽皇宫里，可是上帝的约柜却住在幔子里。我觉得这太说不过去了。
哦，哦，
所以我想为上帝建一所圣所，以凸显他的伟大和高超。
对，对，难怪上帝早年对先知撒母耳说：“你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我王大卫的计划实在了不起。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那你就将计划付诸实行吧。
多谢你，多谢，这正是我要听的话。
那天夜间，上帝在梦中告诉先知拿丹说：“
你告诉我仆人大卫，你怎可为我建殿宇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宇，只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告诉大卫，我召你不再跟从羊群，却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你无论往哪里，我常与你同在，并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并叫你得大名声，像世上大有名望的人一样。”
拿丹，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呢？
昨夜上帝在梦中向我显现，关于建圣殿有信息给你。
哦，上帝一定喜悦我的计划。
上帝不是反对你的计划，而是他说你不是他圣殿的建造人，你未出生的儿子将来继承你的王位后才建圣殿。
上帝不让我为他建圣殿吗？
那是因为你自幼以来一直在征战，流过多人的血，而你将来要生的儿子必享太平的年日，他要为上帝建造殿宇，上帝也要赐福你的子孙，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
唉，那我只好放弃我的主意，顺从上帝了。
陛下，这才是对的，放弃自己的计划和心愿，顺从上帝。可惜一般人常坚持自己的愿望，而拒绝上帝为他们所定的计划。
拿丹走后，大卫王去上帝的圣墓朝拜祷告：“
主耶和华，你多么伟大，谁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们一向知道，除了你，没有其他的上帝，这世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你救赎了以色列民，使他们做您的子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大。”
你在书房画了那么多的设计图，我猜啊，一定是在为上帝的圣殿设计，是吗？ 既然上帝不准你建造，为什么你还要天天画图呢？
不错，亚比盖，上帝不许我建殿宇，可是我却要把建筑的一切大小细节都设计出来。除了画设计图外，我还要筹备建筑材料，包括金、银、铜，并要将建筑用的大石头按其大小尺寸都切割好。
哦，那不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吗？
当然，当然了。难道你不知道这正是我的乐趣吗？如果事先预备好所有的建筑材料，等到建造的时候，每块石头都安静地放在适当的位置，就不会有任何铁锤和凿子所发出的声音了。
嗯，父亲，你真了不起啊。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你谈谈四个字，四个字很有意思，伊马内利。我们慢慢看看伊马内利什么意思。有关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日出生的，但是多年来西方人以及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人以12月25号为耶稣的生日，但是呢，东方的希腊正教呢，以1月某一日为耶稣的生日。无论如何，耶稣确实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他改变了全世界，一直到今天。在耶稣诞生大约700年以前，有一位先知名叫以赛亚。以赛亚预言耶稣的到来。以赛亚的预言既仔细又准确。其中的一句话，以赛亚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看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伊马内利。这句话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从此可知，伊马内利是指耶稣基督而言。这句话原来是对以色列王亚哈斯说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含义，那就是有关犹太人的弥赛亚。700年以后，耶稣的门徒马太写耶稣的传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呢，提到童女，那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说童女怀孕，这是指玛利亚是个真女。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没有跟男人睡过觉。他说要给他起名叫伊马内利，那就是耶稣的名称之一。伊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伊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神什么时候而用什么方法与我们同在呢？首先请您想一想，玛利亚、约瑟等人，他们对这个名字有什么看法呢？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跟别的孩子一样。玛利亚生儿子的时候，她跟别的妇女一样很疼痛。他们的朋友因为知道玛利亚是 婚前怀了孕，所以他们拒绝约瑟、玛利亚一家。那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必须要刚强起来。他们知道事实，他们知道他们没有通过房，他们知道玛利亚是个正统女，所以他们只能够抬起头来接受这个侮辱，吃这个苦。我相信那时候，他们感觉得到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依靠，他们必定要依靠神。那么耶稣长大成人，玛利亚生了别的孩子，原先那些孩子不相信他们的哥哥耶稣是神，不相信他们的哥哥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神与人们同在。耶稣讲道，自称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与人同住。耶稣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他，但是之后他们拒绝他，把他钉十字架。那时候他们不懂耶稣是神与人同在，他们不懂耶稣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的。神与人同在。第三天，这位本来不应该死的耶稣复活了，回到人间，一时他向500个人显现。神与人同在。40天以后，耶稣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升天之前，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我天天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马太福音第28章。神与人同在。所以回到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今天神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试试看，事实上，时时刻刻，神与我们同在。读经就是等于神向我们说话，祷告就等于我们向神说话。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的灵就是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劝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神与我们同在。此外，几位基督徒聚集在一块的时候，耶稣也在他们的中间。耶稣曾经说过，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马太福音第18章。神与人同在。朋友，基督徒的特权之一是神的同在。以马内利四个字，这一词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请问您也希望神能够与您同在呢？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认识那位耶稣基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We do.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地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5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将领。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朴实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进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 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都有天赋的才能，可以做许多事。每个人的天赋也不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考的主题是，我们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天赋才能？如果您我愿意使用自己的天赋，我们很可能发现自己能做那么多事情而大吃一惊。在圣经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耶稣说了一个银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说，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使自己的银子加增，让更多人享受上帝赐给您我之天赋带来的好处。耶稣说的银子原文是希腊文，是希腊钱币的一个数量单位。英语词汇当中天赋这个字就是源于希腊文的银子。我们可以清点自己的能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有哪些。您我怎么样最好的发挥才能呢？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有一个好建议，他说，尽您所能，现您所有，于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应该张贴在每个电冰箱的门上和每个浴室的镜子上，天天看，天天实践。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这完全要自己决定了。有一个人的建议很好，他说，每个人能够找到几件事情是他可以比身边人做得更好的，这些事情是您我应该常常做的。当我们列出所有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会很吃惊自己才能之多。去 确实的实践之后，我们的光将能够明亮照人，带给更多人的光明。我们曾经给过一些人帮助，但是很少有人在帮助人的功课上已经做到完美的。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有目的。如果您我把目的定在荣耀上帝与帮助别人之上，我们就会做得快乐。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的光。圣经马太福音5:16给了您我行事为人的最好标杆。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们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请在纸上列出所有您能够为别人做的不同的服务，比方说写信、寄一张鼓励人的卡片、打电话给孤独的人等等。如果您心情低落，这正是您鼓励别人的时候，您会发现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心情。人人都希望别人记得他。听众朋友，耶稣说过，您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您，就先这样的对待别人。这话是真的，照着去做，您一定常常明亮发光。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耶稣的名，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喜爱耶稣的名，我的丈夫 Ken 也是如此。 Ken 受到彭·科利女士一生的影响很大。二次大战时，彭·科利一家在荷兰沦于纳粹统治时，在自家古宅巧妙地辟出一间密室，收容饱受迫害的犹太人，再转送到较安全的地带。彭·科利是跟随耶稣的，他与救主的亲密个人关系打动了我的丈夫 Ken。 几年前，我和 Ken 参加了彭·科利女士的葬礼，这是一个欧式简短朴实的追思礼拜，会场没有太多的花，然而那天在我们离开后，我们却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在追思礼拜上，几位牧师读了科利的著作中的摘录，以及他的事工经历概述，谈论有关科利的一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他对耶稣的爱。一位牧师说，科利曾经嘱咐他，在科利的葬礼上要讲耶稣的爱，而不是有关他的事迹。这的确就是科利，耶稣一直是他思想和言语的中心，他很少提到关于自己的生活或经历。当他谈论耶稣基督时，并非是在说一个教条、教义或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不是只说主，如我爱主或主告诉我什么，他总是直接呼叫主的名说主耶稣，就好像他就是在谈论一个人，他爱主耶稣胜过一切，他总是那么的充满自信和夸口来称呼他。你觉得这是骄傲吗？不是这样的，正如哥林多前书1章里说的，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 Ken 和我离开墓地时， Ken 说，琼尼， 我们怎么会如此沉迷于述说与基督同行或一些属灵的经历，而不是单纯的谈论耶稣呢？如果我从彭克利女士那学到了什么的话，就是我学会了勇敢地说出主的名。此外，我认为耶稣的名字对那些听到他的名字的人会有所帮助的，无论是定罪的还是安慰的。Ken 说的对，听到主的名，甚至单单只有神这样的字眼，并不会使我们感到罪恶或得到安慰。但是当我们在说出上帝的名或是主耶稣的时候，要么在听者的耳朵中产生反抗，要么感到慈爱。上帝禁止我们将救赎主贬为只是精美的教义，仅仅放在神学教科书的篇章之中。愿上帝拯救我们从沉睡的属灵状况中苏醒过来，让我们不是谈论那些个人的经历，而是谈论我们在基督里的见证。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鼓励你找出在圣经里提到有关耶稣的名及其含义，像耶和华、全能者、至高者、以马内利、神的羔羊、末后的亚当、犹大的狮子、世上的光、好牧人、忧伤人子等等，这些名称都有独特的含义，因此这将是你敬拜上帝时的宝贵资源，也帮助你思想所有耶稣基督的属性。当你有机会谈论自己的信仰时，请说出耶稣的名字，请使用耶稣的名，因为那个名字有着极大的能力。愿上帝祝福你。
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然而父母在教养子女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电话访问了一位基督徒母亲，听听她在教养子女的时候的一些经验谈。今天接受访问的是高青高女士。高青您好。
你好。
您是一位基督徒，那么养育儿女都是用神赐给世人的教导原则，所以我相信在您心里，您也会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成为相信神、跟随耶稣的人。不知道您是怎么样帮助孩子来明白信仰的？
我认为要想让孩子信神，我们自己一定要真心的信，因为孩子他能够看到我们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如果我们真心的信，孩子会觉得神的存在。我和丈夫真心的信神，其实也是一步一步开始的。我记得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怀孕了，然后4个月的 B 超检查的时候，大夫说你的孩子好像心脏有一点问题。那个时候我已经快35岁了，根据美国的调查表明，就说35岁的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挺大的。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做个羊水穿刺？我当时听了以后，其实就特别紧张，然后就跟阿威商量说，哎，我们要不要做羊水穿刺？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说，其实神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就是说人一定要有这种信仰，神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做任何的检查。等到了6个月。医生听那个心脏的时候，又发现说胎儿的心脏有一些心律不齐。我那个时候又有肺底感染，一堆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就是说我们就是靠神。如果神要是说觉得应该给我们这样的孩子，那我们还是接受这样的孩子。等到我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又早破水，又发烧，胎心又下降，医生说你不能自己生，你要剖腹产手术。那我和丈夫就决定，那 OK， 那我们就去做手术。可是 我做手术的过程中，我丈夫他还很紧张，他所能干的事情就是替我祷告，让神给我们一个就说顺利的生产。结果我们生产就还算比较顺利，我女儿生下来以后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经过监护结果说我女儿没什么事情。你想前面这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说靠自己的话，就觉得我们只能是相信医学，那医学检查说是什么样我们就去做什么，按照医学检查的结果来做，那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我们这么一个完美的女儿。可是我们没有，我们就在一起祷告，然后坚定自己的信心，神赐给了我们一个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女儿。她现在身体很好，她没有任何病。而且呢，我们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神在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就开始去引导孩子，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就给他们用他们的语言来讲圣经的故事，让他们知道圣经里的道理是他们这一辈子做人应该知道的道理。我觉得逐渐的孩子们也就开始相信我们说的这些，因为我们的言和行是一致的，我们说的我们就去做。
高金，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体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实在是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榜样，希望在未来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请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好不好？
好，我很愿意。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在节目当中您所听到的是高青高姊妹，她跟我们分享一位做基督徒的母亲是怎么样的依靠神来教养自己的孩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幽默感，会安排时间在一起玩耍。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We are standing on holy ground, and I know that there are angels all around. Let us pray.Holy ground.
We are standing on holy ground, and I know that there are angels all around. Let u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